马太福音25:1-13，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要带领我们来到一个礼拜天，今天是美好的一个礼拜天，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哈。今天来聚会的人当中，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都是每一个礼拜都来的，也有一些人是偶然来的，也有看见一些是头一次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欢迎你们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的主。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或者自己的口袋里头都有一个手机，对不对？大部分人都有了，无论是多么大的年龄的人或多么小的一个小孩子，可能他都有一个手机。但是你们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当手机没有什么没有电的时候怎么办？你就不管用了，手机没有电就等于是没办法用它。这是最大的困难。我们通常最大的烦恼就是说，诶，当我要打一通很重要的电话的时候，诶，发现手机没有电了。或者是说，我就正在等候一个很重要的来电，忽然之间发现，诶，手机没有电了，怎么接这个电话？我们都很烦恼。发现手机没有电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赶快的把手机来这充电，对不对？无论是在家里，在办公厅里头，或者在火车站里头，或者在飞机场里头，我们都赶快的去充电。充电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满心欢喜的去，哎，现在有手机可以用了。但是当我们拿起手机来看的时候，发现原来还没有充到电。为什么？因为这个电还没有插到这个电源里头去，所以没办法通到电，所以还没办法有电跑进我们的手机里头。同样的，这个手机也不能用，也不可以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是在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道，天国的道理里头是告诉我们的，是马太福音25。刚才我们姊妹已帮我们念过这一段，就是25:1-13这段经文。当然当时不是讲手机，当时还没有手机，对不对？他们要看，晚上要走路，晚上要看书的时候要靠什么？靠油灯，就有橄榄油来点成的灯，以及他们可以在夜晚的时候可以走路，在夜晚的时候可以看书，这是当时人的生活里头的需要。耶稣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是跟2000年以前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时在中东，在耶路撒冷或者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里头，当时的人的生活都是一样的，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比喻，我们说耶稣所讲的是一个天国的比喻，里面是充满了许多的亮光，所以我们很喜欢查经的时候就看耶稣的比喻，因为我们从耶稣的比喻里头几乎每一句话都找出一些道理，或者几乎在每一句话里头都看见有一道的亮光来光照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个比喻里头有太多太多的亮光哈，尤其是耶稣去告诉我们有关一个当时在当地的人的一个习俗、一个习惯， 就是他们在一个结婚的一个很高兴很快乐的场面里头来说的啊。我几个礼拜以前也在这边帮助一对年轻人，帮他们主持他们的婚礼，大家都很高兴。当天很特别，跟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阳光跑，阳光很多，对不对？但是当天我帮他们主持婚礼的时候在下雨，整天都在下雨。哎呀，人家就说啊，下雨怎么好啊，这气氛不好。这我就告诉这一对年轻的人说，哎，没有，今天是很浪漫的齁，你们要记住，今天是很浪漫的，也很高兴也很快乐的。还有你看见不是有许许多多的嘉宾来宾，你的好朋友都来给你们分享今天这个婚礼的当中的高兴和快乐吗？真是，婚礼是很高兴也很快乐的。耶稣就借着这个婚礼来讲这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当然他不单只是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于高兴快乐的道理，也告诉我们一些人生的道理，也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要预备我们的人生来迎接我们的永生，这怎么一个重要的道理。所以当中有许多的亮光，我们光是看第一句话第一节已经充满了亮光。他这里告诉我们是哪十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这个新郎。天国好比这句话耶稣讲的，就告诉我们说他特意讲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要做一个最重要的真理的教导。他说这就教导我们有关于天国，就是神的国的来临，到时候是怎么样的，就跟今天所讲的这个婚礼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当时有十个童女啊，都装得漂漂，扮得漂漂亮亮的，穿得美好的，每一个人都拿着灯，因为他们的责任就是要迎接这个新郎。在晚上来到的时候，道路上都是黑的，所以他们都要带着灯来照明当时的这个道路，让新郎还有他的来宾都可以很顺利的进入在屋子里头去。所以他们是有着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里面。这一句话我们可以重复又重复的来看，他告诉我们说天国好比有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去迎接这个新郎。他告诉我们不单只是这个目的，也告诉我们当中有什么人物，有十个童女。十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数目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当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去到每一个地方，他们要组织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对不对？我们在这边 Vancouver 西区这边都有很多他们的会堂，但是他们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起码有十个人，当然是十个男人和他们的家庭就可以组织成为一个会堂。如果没有十个人，他们还不可以组织一个会堂。所以十个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数目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一半的人，包括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我们用十当算是一个单位，对不对？通常是这样，十个人我们这一队，十个人是另外一队，我们怎样来分开。还有我们是逢十进一，对不对？都是这样。所以十个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数目字。他也告诉我们他们是童女，童女在启示录里头，是四章里头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当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原来等候基督耶稣的都是童身，都是他们都是干净的，没有瑕疵的，他们都是忠心来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人。这是童女的代表的意义在里面。如果这样说，就他们这十个童女就等于是我们的教会的所有的信徒。他是告诉我们这一回事，今天教会里头的信徒那就是我们了，应该怎么去准备迎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是迎接新郎，新郎是谁？新郎就是预表基督耶稣。这是甚至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也曾经说他自己就是这个新郎。所以当新郎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都很高兴快乐。他就讲这个道理。所以他就讲到说，十个童女代表教会， 在晚上他们在等候着基督的来临，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准备，就好像今天说你的手机充电了没有，你的灯里头有油吗？没有油的灯就没办法发光发亮了。他们是拿着灯，所以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他们不光是穿得漂漂亮亮的去，也不光是坐在哪里来吃吃喝喝，最重要他们现在要拿着灯，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责任，他们本来要尽的一些任务，就是要拿着灯去迎接这个新郎的来临。灯就代表光，尤其在古代没有手机没有手电的时候，都是通过一些油灯来帮助我们来看见我们前头的道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使徒保罗跟我们讲了一句话，他怎么说，让我们一块来念哦，一块来。
你们现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这句话很简单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个21世纪当中，你跟我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说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代当中不是偶然的，神把我们都放在一块，都在同一个教会里头来聚会，是有一个目的，要我们好像明光照耀。他不仅仅是叫一个人当这个明光照耀，这等于当年他没有只叫一个童女做这件事情，他要叫十个童女一块的来做这个事情，同心的来做这个事情。同样保罗说是你们，那就是我们了，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任务和责任，就是要向明光照耀，那表示我们的生命要让人家看得见，人家看见我们的行为，他们相信我们是信基督的，他们看见我们好的见证，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基督他是好的，他是真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向明光照耀，就好像这十个童女一样，要拿着灯在这个黑夜来做最重要的工作和任务一样。圣经还有这句话太丰富了，但是第一句话已经很多亮光，说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去迎接新郎。那时是什么意思？你哪一个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要弄明白这个道理，这样对整个的比喻的理解才帮助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马太福音25章的第一句话，当然一定跟上面的24章所讲的一定有连贯的，一定从24章才讲到25章，所以他讲到哪时，耶稣在前面24章应该也讲到是什么时候。那我们回到24章里头去看一下，24章50节里头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讲了一个比喻以后就做一个总结，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在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耶稣当时在24章里头就讲到一个比喻，说一个主人要离开他的家，要把重要的任务交托给他的仆人来管理他的家，但是在仆人当中有人他们不忠心，他们就说我的主人还没有来，他没有来了，所以我们就不用那么用心来做事情，结果他们都在喝气吃喝喝在打架这样。但是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情况底下，仆人的主人就要来了，耶稣就讲解这件事情。所以要解释25章的第一节的那时，要回到24章就讲到这个时候，这你不知道的时候，这是末日的时候，主耶稣要来临之前没有人知道，什么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日子，但是主，我们的主，他忽然就来临。这个哪时是讲的哪样的一个时候，在末后的一个时候来讲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有太多的亮光，有太多的话费，我们都可以讲很多很多，整个查经班的聚会一个小时都我们都可以讲不完， 但是耶稣的比喻里头通常只有一个重点，我们要知道只有一个重点，就是他要讲的，那就是他的目的要讲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加很多亮光进去来看啊，来把它更丰富起来，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最重要的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头他要讲什么，什么才是重点，是我们今天到如今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还是要注意的，要留心的。他就告诉我们第二节里头的十个童，不是讲到十个童女吗？十个童女他就分开有两帮人，一帮五，每边五个人，这边五个，哪边五个，刚好是一半一半的来说。他说其中有五个是什么？愚拙的。另外五个是什么？
聪明的。
那马上我们看见耶稣就把这个重点告诉我们了，这就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重点，有五个是愚拙的，有五个是聪明的。人我们知道人的当中通常都分开，最大的分别就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我们如果家里有两个小孩，一个老大一个老二，我们马上慢慢就发现有一个比较聪明一点，有一个比较愚拙一点。诶，当母亲的特别厉害哦，他马上就从小就知道。所以如果你发现他是比较愚拙的，你要花点时间来教他，来教导他，帮助他。如果你发现另外一个是聪明的，你也当母亲的也要小心哦，聪明的小孩子可能有危险的哈，他容易这个搞麻烦出来的哈，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也要帮助他们。但人的当中总是分开两种人，一种是愚拙的人，一种是聪明的人。还有耶稣所讲的，他不是说有六个是愚拙的，是四个是聪明的，而是六个是聪明的，四个是愚拙的，他不是这样说，他刚好是把它分开成为 half and half， 一半一半，对不对？好奇怪的，很特别的用意在当中。这表示什么？这可能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的里面，同样的一个人，有些时候我们很聪明，有些时候我们很愚拙，你承认吗？我们有某些地方很聪明的，人家都称赞我们呢，但是有些时候我们是很笨呢。真的好，我看见有人在点头了，真的很有些时候发现，诶，为什么我这么聪明的人竟然做这么笨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很成功，忽然之间我们不小心就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但一件愚蠢的事情就破坏了我们整个人生，不是吗？所以我们要注意，你不要说，诶，我是聪明的一个，不一定的，有些时候你反而成为愚笨的一个人，聪明反被什么？聪明误误啊，所以我们要注意。但是如果你觉得人家说你是愚拙的，你还不要担心，愚拙的人只要你用功一点，你就可以马上变成为一个聪明的人，都是很有意思的在其中。还有一件事情我想来想去想了很久，就是耶稣为什么他的次序是怎样来排，就是耶稣说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为什么是不是反过来，有五个是聪明的，有另外五个是愚拙的？他的排列的次序有一些目的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最喜欢讲的就是都是把聪明的先讲出来，譬如我说有两个儿子，刚才说嘛，聪明的我们总是提到他，在人家的面前也告诉人家，啊，我这个小孩子很聪明的，另外一个老儿，哎呀，他就差一点，我们都是这样说，对不对？先把好的讲出来，把不好的在后面才讲，慢慢的才讲，通常是这样。但耶稣不这样，他首先讲到五个是愚拙的，然后他才说另外五个是聪明的。你想过这个排列的次序有什么目的吗？我想了很久，我觉得耶稣好像要告诉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是聪明，其实到头来他是愚拙的。有些人以为，甚至人家都以为他是聪明的，但在主的眼中来看，他还是愚拙的。那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思想一下，你是愚拙的 还是聪明的。求神帮助我们。愚拙的人总是自以为聪明，常常跑在前头，抢着在人家面前来讲话，人家还没有开口我们就讲了，结果我们都是讲一些这没有用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注意，耶稣的把这个十个人的排列的方法可能都有一些亮光要来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愚拙的人跟聪明的人的分别在哪里。耶稣不是说因为有五个愚拙的人，他们读书不多，受的教育不高，或者他们地位不高，家里的环境不好，耶稣不是做这用这个来做分别。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他们之间最大的分别是有没有预备油，这是重点。那我们看到了，耶稣说谁是愚拙谁是聪明，是在于他们都拿着灯，他们都拿着灯，十个人都拿着灯，但是有五个人没有预备好，有五个却都预备了。当时油灯的油有限，所以通常他们在身边都带着另外有个器皿，这个器皿里头就放着油在里面，当这个油灯里的油不够了，就从这个器皿里头拿一点油来加添进去，让它的灯可以继续的保持发光发亮。其实他们当时的在晚上的一种习惯都是这样来做。所以聪明跟愚拙的分别在于他们有没有做最好的准备和预备，因为这是他们本来的工作，他们应该要这样做的。如果应该做的没有去做，那就表示是他们的愚拙，应该要做的他们去做，就表示这是他们的聪明。所以我们看准了，愚拙跟聪明之间不是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今天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标准来看这个人到底是聪明，哪个人到底是愚拙，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标准。有人是用什么金钱来做标准，有人用健康来做标准，有人用他的家里是否有钱来做标准，他受什么的教育，有什么学位来做标准。耶稣不用这些来当标准，耶稣是看这个人有没有预备好。同样的，在基督徒的当中，主耶稣看我们也要看我们，不是看世界的东西，而是看我们在灵里面有没有做最好的预备。所以今天的主题说，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没有，这是很重要的。在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七节里头讲了一句很动听的话，让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耶和人的灵就好像是神的灯，他的光在照我们，在鉴察我们的人的内心，这是很重要的。灯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让我们从黑暗里头看见有光明，让我们从黑暗里头得着安全和保护。神每一天都在保护着我们，他要来鉴察我们的内心，在哪里有黑暗，我们赶紧的要把黑暗赶走。怎么样才可以把黑暗赶走，就是把灯带进来。当这个灯一进来，黑暗就消失了，对不对？通常都是这样，好像整个房间在晚上的时候都没有亮光，都是黑黑的一片，但是我们要进来的时候马上亮灯，这个电灯一亮，哦，光明就来了，对，黑暗就跑掉。同样在我们生命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黑暗，有许许多多的不对不义的事情，我们需要神的灯来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人家就说这是麻烦的原因。为什么产生这个故事，为什么有这么可怕的结局，就是因为有一个人他犯了错误，他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是谁？新郎。他迟到了，迟延了，哎呀，累得这些童女都累得要命，很困呢，要打哈睡了，要睡觉了，还有他的油也没有，也用光了。原来最大的原因，罪魁就是在于这个新郎， 他延迟了，迟延了，哎，这是重点的一句话，他延迟了。那到底是不是新郎应该要负全部的责任？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在当时他们的婚礼上，他们从来没有好，他们不像我们今天释放世界时间很重要，我们看准的手表，哎，9:30，我们马上要开始聚会，所以这个 Christopher 马上要站在这里，然后这个 Leo 又跑到这边来，我们唱诗歌。牧师要看准时间要讲道，什么时间要讲完了就下去了，因为我们的时间都很重要。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还要到下面去喝 coffee， 所以我们的时间都卡得很准的。但古代他们不这样，尤其在结婚这件事情上，人家对时间没有概念。都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按传统说他们起码要高兴快乐多少天？7天，一年7天在高兴快乐，在吃在喝在玩，哦，都好高兴。所以从没有迟延这个观念的，只是童女他们都知道这是当时的规矩和习惯，他们应该知道，所以他们都应该做最好的预备，不是马上新郎就来了，可能晚一点来，可能再晚一点来，可能在半夜才来到。无论如何，不是新郎的责任，而是童女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应该是知道的。正如马太福音24章就前一章里头说，当时只是仆人不忠心，他们就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不能不会这么快回来，所以他们就吃吃喝喝的，还要彼此在打架。结果主人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忽然之间就来临了。其实耶稣强调的要说的是人有没有预备好，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忠心，把主交托给我们的赶快的去做，不要把它延迟，这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彼得后书3:9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请大家一块念，一块来。
主所立起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干眼，其实不是干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
感谢主，这是主的心意，这是主的旨意。他不是单言呢，不是奇言，他乃是宽容我们，给我们更多的时间，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做得更好，来预备好等候主的再来。但是这些人等得太久了，他们都打盹睡着了。这里说他们是包括所有的10个人，无论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他们都困了，所以他们都睡着了，这是重点。那就是说他们都有他们的身体上的软弱，就好像我们一样，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软弱，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或者是我们的弱点，我们的困难，我们不容易克服的困难，我们都有，好像这10个童女一样，身体太累了，他们都困了。但是忽然之间到了半夜，有人就到呼叫说，哦，新郎来了，新郎来了，哦，你们快来出来，来迎接新郎。这是一个呼叫，不要忘记是在半夜的时候。半夜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夜晚的中间，就是最黑暗的时候，最夜晚的时候。这过了不久，黎明就马上要来了，不是吗？是这样，最黑暗的时候一过，就是黎明马上慢慢慢慢的要跑进来。就是这个情况的底下，新郎就来了。所以在罗马书13:11-12里头，保罗也用这个道理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念，一块来。
信心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黑夜已深，还做人的事情。
保罗提醒我们说，现今这是现在，这是今天现在，所以我们不要在沉睡的时候，我们要醒过来，赶紧的醒过来，摆就快要来临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21世纪的时代里头，我们更要当心，更要小心，随时等候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都在半夜，在最黑暗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在最黑暗的时候一过去，马上这个黎明就慢慢的跑进来，这是我们要做最好 的准备。这个时候哪是童女，十个人都马上起来赶紧的收拾他们的灯，可能已经点了好几个小时，就有些灯已经慢慢就灭掉了，或者油不够了，所以马上要整理这些东西预备出去来迎接他们的新郎。好了，最后要说的这个比喻需要我们做什么回应？耶稣所讲的每一个比喻里头，他都有最后的目的，是要我们做回应。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听一个故事，啊，很好听啊，很有意思，很有亮光，那就停在这里，那就不够，那是不是耶稣的目的？耶稣需要我们有回应，就等于当时他需要门徒跟随他的人做一个回应。同样，今天教会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对主的话语做一个回应。回应什么？当时的愚拙的五个人就对聪明的五个人说，哎，我们的油没有了，你可以分一点油给我们吗？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灯都要灭了。这是愚拙的人所说的，他没有油就没有光，油不够就不能够发光发亮，油没有准备好就等于说他们没有做好他们应当做的事情，这是他们的失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愚拙的。我们再一次记住，什么是愚拙的？就是我们有预备好吗？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一早知道要预备的，却没有去预备，这是我们的愚拙。聪明的童女就跟他们说，不行耶，恐怕不够，我们用了，给你用了我们又不够了，给我用你们也不，所以就没办法，还是你们自己去买吧，你们自己去买吧，就你们的灯需要买自己的油，不然的话你们的灯就不能继续的发光和发亮。最重要就是说不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要记住。这是表示什么？表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谁也不可以靠着别人来为自己预备。我们当父亲当母亲的，我们都很乐意的为自己的小孩子做最好的预备，对不对？小的时候为他找最好的学校啊，然后就帮助他请老师来在家里给他帮助他的功课，好像他考进最好的大学里头去，对不对？然后小孩子身体的健康，我们都为他做最好的预备，买最好的衣服，最漂亮的鞋子给他们穿，给他们穿吃最好的喝最好的，都给他做了预备。但你知道吗？唯有一件事情你不可以为他预备，就是他的永生，他的得救。如果你在乎你的儿女的得救，你一定要提醒他，要让他来相信耶稣基督。你不能代替他相信耶稣的，你可以告诉他让他知道，但是他要自己来决定来跟随耶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当父母亲的责任。同样的，我们的好朋友好邻居，我们都很爱他很关心他，但是你不能够代替他来相信耶稣，你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但是他需要自己来做决定。所以同样的，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努力去预备的。读圣经也是一样，他可以知道读圣经很好，但是如果他还是不去读圣经，圣经里头的好处他就永远没办法拿到。怎么样预备？我们就读圣经，以及预备我们去接受圣经里头最宝贵的东西。救恩也是这样，救恩是非常美好的，他们有没有预备好来接受这个救恩？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可能今天你相信耶稣很多年，还是停留在一个婴儿的阶段里头，就是说没有进步，总是停留在一个很好像初信的一个地步里头去。好好的建立与神的关系，是你今天要去预备去做的，等候主的再来。结果他们这些人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就到了。那预备好的五个童女，聪明的童女，她就跟这个主人，就是新郎进去做这个婚宴的筵席了，多么高兴快乐。但是耶稣再来一句话就说，门就什么关了。 这是很奇妙的一句话，门就关了。本来门是打开让他们十个人都可以进去的，但是因为他们的没有预备好，因为他们的愚拙，没有做好他们应做的事情，结果门都关上了，他没办法再进去了。所以这五个人可以进去，他们是赴这个羔羊的筵的婚礼。这婚礼就是羔羊，是代表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多么多么漂亮、荣美，和一个高兴的一个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主是在一个婚宴的里头，很高兴的一个时候。后来的童女回来了，他们看见门都关了，他们就敲门敲门说：“主啊主啊，让我们进来吧，开门吧。”但新郎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哎呦，这句话好像怎么样，很不礼貌啊，好像还是很无情的一句话，怎么不认识我们呢？其实不认识这个字是有意思的，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里都是包含着不清许也不赞赏的意思。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也常常有讲这一句话，明明不认识对方的，明明认识对方的，但认为不认同他的作为，不认同他的行为，就说我不认识你们，这当时流行的这样的一种讲话，就表示不赞同他们这样的做法，不称许他们这样的行为。在以西结书14:20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块来念哦，一块来。
只有挪亚愿意与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
这是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从上帝而来的灵的感动提醒他这句话。不因为你们是以色列人，不因为你们是神的选民，不因为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可以得救。不是的，每一个人的得救是凭着他们的义。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我们的义？就是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因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就成为我们的义，才可以得救。同样的，在新约圣经里头，不是同样告诉我们吗？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做神的儿女，所以在神的家里头，上帝没有孙子的，上帝没有孙子孙女的，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女。无论你今天多大的年龄，你相信耶稣基督，马上做了神的儿女。同样的，我们要小孩子的，我们要带领他来相信耶稣基督，好让他们都可以做上帝的儿女，神的儿女。他们不是做上帝的孙子孙女，不是，他们做神的儿女，跟我们一样。这是以西结书已经讲到这回事情。所以今天十个童女他们都穿得漂漂亮亮，他们都拿着灯，但是只有五个人可以进去，五个人却被关在门外，因为他们都要靠着自己的义才可以得救，才可以进去羔羊的婚宴里头享受欢喜快乐的事情。所以最后，就是耶稣最后就做了一个结论，这就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回应。就是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哪日子哪时辰你们不知道，这是跟24:50哪一句话是同样的，同样的结果，同样的效果，就是我们要警醒。警醒跟预备其实是分不开的，这是我们人生的一种态度，我们对主应该有的态度。十个童女当中有五个人没有警醒，没有预备，结果他们都被关在外面。另外五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对主有美好的态度，他们在半夜的时候还做预备警醒，当主来的时候，他马上起来就来迎接他们的新郎，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女士，有一天忽然间打一个电话给她的中介经纪，跟她说：“请你，我需要你马上帮助我把我房屋的保险的保险金额提高，马上提高。”他打电话给这个中介做经纪的一位先生， 这位先生当然听见之后就很高兴啊，说诶很好很好，我马上帮你做，但现在已经太晚了，可以你明天过来吗？还有一些文件你要签名诶。但是这个女士说不行啊，我一定要马上来做啊，马上来做这件事情，现在就做啊，不可以在电话里头做吗？不行啊，你为什么这么急？这个先生就问他，他说我的意思是今天，就是现在就马上把我的保金提高，马上要做，不能再等，现在就要做。这个先生说不行啊，现在已经很晚了，那明天才来吧，还有一大堆文件要你签名字啊，你为什么这么急？这个人就说哎呀，你还问我为什么这么急吗？你知道原因吗？不知道啊。什么原因？因为我家里正在着火了，现在着火了，快一点把我的保险金提高一点，不然就来不及了。他真的来不及了，他真的来不及了，他没有做预早的准备，没有预备好，等着火的时候他才说要把保险金提高，太晚了一点。这是很好笑的一个笑话，但你知道吗？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今天在教会里的基督徒都没有预备好，我们都还安逸的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总是有许许多多的机会和时间，我们还在浪费着我们的时间，我们都没有预备好。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要跟随耶稣吗？你预备好了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他，来服侍他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确实这个准备预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等到最后那一刻，像刚才说的房子都着火了再去买保险，就 too late 啊。所以呢，我们要信靠主，要跟随主，我们到时候我们可以非常蛮有信心的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好，大家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
是否已经拿到永生？他也在乎你，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你可以可能被关在门外吗？还是你愿意进到里面，跟主耶稣坐在这个高兴的筵席的里面？主耶稣，我们的救主，他很在乎你。你今天预备好了吗？你今天是否预备好跟随着主耶稣？无论这个世界变得怎么样，无论你的人生面对什么样的遭遇，你还是说要跟随主耶稣。世界在背后，实在在前头。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很愿意我们来跟随他。弟兄姊妹，你预备好了没有？请你把双手举起来，我们来唱这首歌。双手举起来，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人生的主，也是永生的主，我们要感谢你。今天主啊，我们都愿意来听你的话，对你有回应。至于说主啊，我都愿意做一个警醒的人，做一个预备好的人，在我人生的每一天都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等候着要每一天跟随你，每一天侍奉你到底。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你，帮助我们在信心里头每一天都要长进，在盼望里头我们每一天都要提高。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感谢你，你是再来的主，你就是要再来荣耀的主。我们要等候你，我们要侍奉你。主啊，帮助我们，因为你在乎我们。主啊，今天我们也纪念我们的家里的人，如果他还没有相信你的，我们要迫切的为他们献上祷告。主啊，求你感动他们，加倍的感动他们，每天的感动他们，让他们都要来决定跟随你。主啊，愿你也做他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神的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天都预备好迎接你。我们感谢主，求神赐给我们信心、盼望跟力量和慈爱来跟随你。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但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典、圣灵的平安每一天跟你和你的家人同在，从今天到永远。阿们。请坐下。